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十一节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到十一节，请大家翻到以后，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，请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”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谢谢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上的阿爸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儿女的名分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。天父，也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做我们前行的明灯，路上的亮光，让我们可以体贴你的意念和与心意。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，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永远的福分。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，请坐。想提醒大家，现在是我们崇拜的时间，请大家再一次检查你的手机是不是已经关在了静音的档位上。接下来是我们正道的时间，现在请郑昌国牧师正道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若纠察罪孽。
神知道我的内心，今天早上是多么的感谢他。我上礼拜二不小心腰部受伤了，好几天都不舒服。我一直迫切祷告，神啊，我这个礼拜天要去讲道，怎么办呢？感谢神呢，我今天就好了。哎呀，真是感谢神，神知道我心里面多么的感谢他，我是多么渺小，哎呀，随时都可能有问题，感谢他。我来这里讲到很多次了，很多弟兄姐妹脸孔都很熟，可是我很想知道你们是大名是什么样，可是只有少数的人认识啊，马仲才我认识，他很有名啊，所以我认识，很多人都不认识。我现在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礼拜天早上我就请人在我这个手册上写几个名字，我就渐渐的可以认识，可是也不能太多，太多也就不能认识啊。今天早上我又得到几个名字，一个是于立奇，一个是林方舟、陈心怡，要感谢神了，我渐渐的就认识了啊。还有廖惠美、Diana， 还有JT Puller， 我希望以后能够渐渐的都认识你们，好吧？你们认识我比较容易，我认识你们比较不容易啊。今天早上我要请大家看这个诗篇第130篇。请大家翻到你们的圣经，好吧，130篇。这个诗篇130篇前面有几个小字，上行之诗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会儿我们要介绍。 我念一节，你们念一节，好不好？我一共是八节啊，我念一节，你们念一节。诗篇130篇，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以色列呀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恩，救恩。
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
孽。大家已经发现，我今天的讲题就是根据这边的一节经文，第三节，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神若纠察罪孽，假如神追究人的罪，那怎么办？我们中间谁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呢？我今天的讲道有7个要点都印在这上面，大家可以参考啊。最先我要开始介绍这个诗篇。诗篇在希伯来文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诗篇也是圣经中最为人喜爱的部分之一。列入诗篇第23篇，有多少人多少人都喜欢，都背诵在心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一篇诗篇，你朗诵也好，默想也好，或者是公众的聚会，或者是个人的灵修，都非常有益处。有人在毕业典礼里面读它，有人在结婚典礼里面读它，有人在追思礼拜里面读它，都合适。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，一共有150篇。诗篇主要的作者是大卫，他是一位有很丰富人生经验的人，他也是一位真正爱神的人。此外，诗篇当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作者。诗篇是可以唱的，是一个赞美的诗集，也是很多人在不同的情况当中向神祷告的记录。诗篇教导我们借着祷告、默想、赞美和神交通。今天我要特别注意的是诗篇的第130篇。让我提醒大家，这是圣经的一部分，是神的话。神是活的，神时常对我们说话，神就是借着他在圣经上的话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听神对我们说话，愿意领受神的话。我们大家看这个诗篇第130篇，一开头的地方有上行之诗几个小字。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被称为 悔罪诗。这个一百三十篇就是一篇悔罪诗，它也是上行之诗。另外的一种说法就是登阶之诗。我到这个台上来，我要爬登几个台阶，也称为登阶之诗。当人感觉到自己的罪恶的时候，向神谦卑认罪，祈求赦免的时候，所写下的诗歌。上行之诗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在预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，参考了英文的圣经，我把一些重要的经文都抄写下来。上行之诗在英文的圣经里说 A song of ascent， 在诗篇里面一共有15篇都是上行之诗，从120篇到134篇。为什么叫上行之诗？圣殿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，建筑在山顶上，人们从各地各方到圣殿去的时候，他们是走在一条登山的路，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。他们成群结队到圣殿去的时候，也在唱歌。这就是所谓的上行之诗，到圣殿去，爬坡往上面走的时候所唱的歌。我喜欢一首诗歌，就是讲到 We are marching to Zion， 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。我本来想唱，我上一堂的时候带了我的歌本上来，我带了很多东西上来，结果我觉得没办法唱，因为喉咙不对劲，我今天就不唱了。第二我要讲到的是，在这里的经文说，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这个深处是什么意思？英文的圣经说 Out of the depths I cry to you, O Lord。 这个深处什么意思？我仔细琢磨思想，我想至少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这个深处就是讲到极深的痛苦。人生有许多的痛苦，疾病、衰老、死亡。有一个太太对我说，毛牧师的儿子死了，他才20岁，哎呀，人生有很多的痛苦。这个写诗的人也是经历很深的痛苦。有一些的痛苦是从罪恶来的，有些时候是自己的罪恶，有些时候是周围的人的罪恶。这是这个深处的第一个意思，极深的痛苦。还有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到心灵的深处。主啊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 这意思就是说，我是从我心灵的深处向你呼喊求救。这个祷告不是肤浅的表面的几句话，乃是发自内心的，是真诚的，是迫切的，是不能不说的，是一定要告诉神的。我们基督徒都常常祷告，有一个人习惯晚上睡觉以前祷告，他祷告的时候讲很多，神啊，他为张三祷告，祷告很多，为李四祷告很多，为亲戚祷告很多，为教会，为各样的事情都祷告，最后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睡觉了。第二天还是这些事情重复的祷告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有一天他白天工作太辛苦了，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已经是受不了了，他就向神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今天的祷告跟昨天一样，阿门。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迫切的，也有些时候是很肤浅的。祷告的人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，似乎是向神说，今天的祷告你听也可以，不听也没关系。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就不是这样。你有没有过很迫切的祷告？我过去这几天就为我的腰也迫切，不过还不是那么迫切，我还有过更迫切的祷告。我相信你们有些人也有过很迫切的祷告，说不定就是在学校 final 的时候。我听王牧师说这个礼拜 UCLA 有 final， 所以很多人平常不祷告到那个时候都祷告了，而且祷告得很迫切。我平常开车我不祷告，我进入 parking lot 的时候我就祷告，我求神给我预备一个停车的位置。也许你听过有些人的祷告非常非常的迫切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开头的时候讲到哈拿，他在神面前祷告，他的祷告是非常迫切的祷告。她丈夫很爱她，可是她不会生小孩，别人也讥笑她，她就迫切的祷告。圣经上讲的她不住的祷告，她流泪的祷告，这就是从深处的祷告。大卫曾经被仇敌追赶，他几乎死在刀下。诗篇五十七篇就是这一类的祷告。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 Out of the depths, O Lord, I pray to you, I cry to you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 If you, O Lord, kept a record of my sins, O Lord,Who could stand? 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说纠察罪孽，英文的圣经翻译说 keep a record， 保持记录。神啊，假如我们所做的坏事你都 keep a record， 你都把它记下来了。主啊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主题最重要的思想，跟大家思想。刚才我讲到上行之师，这个人平常忙他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他正在走到这个朝圣的路上，他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高，越来越靠近圣殿，他去敬拜神了。他那个时候感觉到他的罪恶深重，这是真的。我们平常一个礼拜天忙很多的事，到了主日我们来到礼拜堂，这可是我们一个礼拜最靠近神的时候。平常也许没有什么感觉，当我们在这里唱诗，神多么伟大，就想到我多么渺小，想到神多么圣洁，就想到我们多么不堪呢。圣人走在朝圣的路上，感觉到自己罪孽深重了，他就想到神啊，你若追究罪孽，我怎么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在这个上行诗歌里面，我刚才说了有15篇，我看了一下，里面很多个地方记载不同的人的罪恶。120篇里面讲到口舌的罪、言语的罪、说谎、诡诈，讲到人恨恶罪、恨恶和睦，不喜欢和睦，不像鸽子，不爱和平。在诗篇123篇里面讲到人心里面的那种傲慢，讥笑别人，藐视别人。写诗的人感觉到有一种的压力，这个罪的压力，有一种的重担，就是罪的重点。这个不是外面的东西，这是深深的藏在人心里面的东西，要外面的东西把它弄干净容易，丢掉容易，要把里面的坏东西除去就难了。这个人他知道他自己做不到，因此他祷告，他迫切的祷告：耶和华呀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啊。我家里，在我每天洗脸的地方，墙上有一面镜子，对我而言这个镜子每天不可缺少。洗脸的时候我需要它，刮胡子的时候我需要它，梳头发的时候我也需要它。我头发不多，可是我也要梳。有一次在外面风很大，我整理我的头发，没有镜子，我就跟郑师母说：哎，你帮我看看我头发怎么样。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：你的头发还能乱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的那边镜子非常重要，我再给你们讲的清楚一点。我的洗手间，我买那个房子就已经有那个镜子了，很大一面镜子在洗手间的前上，这么大一面。在这边呢有一个这什么说 medicine cabinet 的，有一个又一个小镜子，这边又有一个小镜子，这些镜子都很好。可是都不合用，你知道为什么不合用吗？我是近视眼，我要刮胡子的时候，我要把眼镜拿下来才能刮，是不是？不能戴着眼镜刮，这个拿下来的那个镜子我就看不清楚了。我还要出去买一面小镜子钉在这边的墙上，我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我说的重要的那个就是这个小镜子，不是那个大镜子。这个小镜子对我来说很重要。 我天天都需要他。我一直认为他很干净，直到有一天太阳光照在上面，哎呀，原来它上面有那么多的污点，有那么多的灰尘。我们很多人都像这面镜子一样，别人认为你不错，你也认为你不错，一直等到神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，哎呀，不得了，将来神审判我的时候，不是拿我跟人的标准来比，是把我跟神的标准来比。以赛亚到圣殿去的时候，他面对圣洁的神，他立刻呼喊说，祸在我灭亡了。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写诗篇一百三十篇的人说，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这是一句感叹话，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一项挑战，神向所有的人挑战，谁能够站得住？我在圣经里面找来找去，我要找几个最好的人，最完美的人，我找到三个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四点，看三个人，这是我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的人了。一个是摩底改，一个是约伯，一个是但以理。按照一般人的标准来说都是非常好的，他们和普通人比一比，就好像羊群中的骆驼，高人一等的。摩底改的事情记载在以斯帖记里面，约伯在约伯记，但以理在但以理书。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摩底改是个怎么样的人，我分几点向大家介绍。第一，他是一个为人非常正直的人，人找不到他的错事。第二，他是一个不为自己的利益说话的人，这样的人很少啊，我们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，不是吗？所以我的当然一定要是我的，不是我的我也想要争的。他呢，是不为自己的利益说话的人。圣经上记载，有一次有两个太监要谋杀那个国王，莫迪改把消息告诉了国王，拯救了国王，但是国王并没有给他什么奖赏，他并不为自己争取。其实这件事情有神的美意，后来不但是国王奖赏了他，而且拯救了他的同胞全部的犹大人，详细的情形记载在以斯帖记里面。第三，他是一个在真理面前勇敢站立不摇动的人。那个时候有一个恶人哈曼做了宰相，他非常骄傲，国王都没有这样，他骄傲到一个地步，他要所有的人都跪拜他，他又不是神，他要人都跪拜他，这是哈曼，所有的人都怕他，不敢不拜，只有摩底改例外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摩底改不跪不拜，任人怎么样的威胁他、恐吓他，他都不为所动。哇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是个有骨头的人，他是个有胆子的人。他宁可失去生命，他不放弃他的信仰，这是何等的勇气啊！有一位姓黄的老先生，还有他的夫人，我很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也跟我到教会去， 有没有真的信？我邀请他们受浸，他们始终有理由拖。他跟我讲啊，真不是啊，我不能够受浸啊，我还要回台湾呢，我还要祭祖呢，我还要扫墓呢，我还要拜拜呢。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消息，我吓坏了，完全没有预警，突然去世了，人就错过了机会。第四我要讲到的是莫迪改。当危难来临的时候，莫迪改是一个切实依靠神的人。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，他求神救他，他求神救他的同胞。他祷告是很迫切的，他紧紧地抓住神。他也叫王宫里面的伊斯帖要祷告，祷告，你能够做的，你要尽你的本分去做。后来他不但救了自己，他救了他所有的同胞，而且他被升到很高的地位，这是莫迪改。第二个人是约伯。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圣经上给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。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有三个地方讲到对他的评价，三次用的是同样的话，说约伯这个人完全，英文的圣经翻译是 blameless， 没有可以指责的 blameless。 中文的圣经第二个 说法就是他是正直的，英文的圣经说是 upright， 然后说他敬畏神，英文说 feared God， 远离恶事， shunned evil。 三次讲同样的话，约伯其人，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而且两个地方提到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。 There is no one on earth like him。 哇，这是多高的评价，在地上再没有人跟他一样。这是约伯。第三个人但以理。圣经上说但以理是一个灵性方面很有长进的人，他是一个里面被神的灵充满，外面彰显神荣美的人。这样的人很少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以理书六章三节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英文说 exceptional qualities。哇，这个人了不起，他的品质非常好，美好的灵性 exceptional qualities。 因为他的地位升得很高，引起人的嫉妒，别人想要打倒他，推翻他，可是那些人没有办法，他们要寻找但以理的把柄，找来找去找不到。但以理在政府做事几十年呢，不是三个礼拜两个月啊，他在政府里做了几十年的事，别人要找他的把柄完全找不到，这样的人很少啊。你们要找我的把柄很容易的，我要看你，我也很容易看出了你的错误缺点的，人接触一下就知道了。可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圣经上但以理书六章四节说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 英文说 He was trustworthy and neither corrupt or negligent。 这些用词都是对人很高的评价。我们中国在抓贪腐，为什么会有贪腐呢？以前都没有听说啊，以前都很穷啊，有什么好贪的呢？现在有钱了，这么大的财富摆在你的手边呢、啊，这是试探，这是引诱，所以有那么多的贪官呢、啊，有那么多的贪腐啊。郑师母告诉我一件事，教会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，有一次郑师母跟他私下谈话，跟他说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啊，拉斯维加斯不是很多赌场吗，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他的车子后面发现一包东西，哇，是 cash 现金几十万。这个司机就送到警察局去了。郑师母就问那个弟兄，假如你捡到这一包钱怎么样？那个弟兄他说，我希望我永远不要遇见这样的事。他是个诚实人，假如你捡到一个大包的东西，几十万的现金，会不会 是一个试探？会不会？求神怜悯我们。但以理在政府做事做了几十年，别人找不到他的把柄，真是太难得了。诸位啊，我们想想看，这三个人，摩利改、约伯、但以理，想了他们以后，你觉得你怎么样？会不会你觉得你比他们还好？我为什么要举这三个例子呢？人间最好最好最好的人，按照人的标准他们是非常杰出的，可是在神的面前，按照神的标准，按照十条诫命的标准，主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意的爱神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都爱神，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爱神，我能够说我全心全意的爱神吗？全部全部 100%， 我没有。主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，我们也都会爱人，我们哪一个人爱人跟爱自己一样？我们有谁做得到？你找那个最有爱心的人出来，你做得到吗？我很佩服美国的有一些的大富翁，他们能够捐那么多钱出来，我们能够说他们是爱别人跟爱自己一样吗？ Bill Gates 他有几百亿的身价，他拿出了很多钱，他关心那些非洲的人的饮水的问题，他关心那些艾滋病的病患，他拿出很多的钱，哎，可是他自己还是留了很多钱了，他捐了很多钱，他现在还是第一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。我们能够说他是爱人如己吗？神的标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啊。罗马书第三章23节说， 世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第三章里面除了讲这个的话，还说，还重复的说，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，连一个都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几十亿的人口，这么多的世代下来，几百亿、几千亿、几万亿，一个都没有。神的标准非常高，人只能够听见我们口中的言语，神能够听见我们心中的声音。人只能够看见我们外面的行为，神还能够洞察我们里面的心思和动机。这一切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有哪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？我盼望这一节圣经能够深深地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 If you, O Lord, kept a record of sins, O Lord, who could stand? 谁能够站得住呢？接下去我要跟大家看三节圣经，都印在这里了。拿鸿书一章六节，马拉基书三章二节，启示录六章十七节。若是你们翻圣经方便，你可以翻，若是不翻也可以，我念给大家听啊。拿鸿书第一章第六节是这样说，神发愤恨，谁能够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够当得起呢？这是讲到神在审判罪恶的时候。英文的圣经说 Who can withstand his indignation?Who can endure his fierce anger? 没有人能够。马拉基书三章二节也是类似的话，马拉基书三章二节讲到他来的日子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世界末日神审判的时候，他来的日子谁能够当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？ Who can endure the day of his coming? Who can stand when he appears? 我选的第三段圣经是圣经最末了启示录最后的啊，圣经最末了的一段书，启示录啊，讲到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，六章十七节是这样说：他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够站得住呢 ？For the great day of God's wrath has come, and who can stand?圣经里面这一类的话很多，我选了几个地方给大家参考。假如神 keep a record of your sins， 神要追究你的罪恶，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也没有办法在神面前，无论别人怎么称赞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。这就是诗篇一百三十篇这个悔罪诗里面的话：主耶和华呀，你若纠察罪孽， 谁能够站得住呢？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。最宝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的一节，最宝贵的是下面的一节，紧接着在这里讲到的一节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神若是追查罪孽，神若是抓住罪不放，我们都没有办法了。可是神有赦免之恩，神愿意饶恕，神愿意赦免。哇，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！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But with you, there is forgiveness. Therefore, you are feared. 我参考过很多本的英文圣经，我还看了另外一本，叫做 Amplified Bible。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些人知道 Amplified Bible。这个 Amplified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查圣经， 我查字典，我的英文不好，我查字典，我看一看。这个 amplify 的意思就是放大，放大，好像放大镜，啊，扩大，详细的解说，啊，加强那个意思。这个 amplify 它不是像普通的圣经翻译，就是一句话翻译过去，它是把一个字、一个词、一个意思，用很多个不同的说法同时讲出来，让人能够看得更明白、更清楚。Amplified Bible 这一两句话怎么翻译的？非常好啊！If you, Lord, should keep account and treat us according to our sins, O Lord, who could stand? But there is forgiveness with you, just what man needs, that you may be reverently feared and worshipped.我稍微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圣经说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这个扩大的版本的这个圣经的翻译说，主啊，假如你 keep account， 就你都把我们记下来啊，而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但是在你有赦免之恩 ，just what we need， 正好就是我们的需要。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赦免我们 ，that you may be reverent, feared, and worship， 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恭敬的心来敬畏你，来敬拜你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，我们是在主日崇拜，我们在敬拜神。我们想到这个圣经，我们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大恩典，我们存着一个恭敬的心，我们敬畏他，我们敬拜他。接下去我讲第六点，分三个段落。这个诗篇130篇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你仔细的看一看，这个你我他的用词，你就知道三个段落很清晰、很明显的。第一个段落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这是对神说话，啊，这是祷告。第二个段落呢，是对自己说话，我的心啊，这是对神、对自己说话。讲到神的时候，不说你，说他。第三个段落7节8节是讲到对别人说话，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为神做见证，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告诉别人。第一段落我们已经思想过了，主要的意思啊，讲到神若是纠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 但是神有赦免之恩，叫人敬畏他。第二个段落呢，讲到等候耶和华。为什么讲到等候呢？说我的心等候，我仰望他的话，我的心等候主，好像不是单单好像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甚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那个守夜的人多么希望天亮，哎，怎么还不亮？哦，现在才三点钟，还没有亮。再过一会儿四点还没有亮，五点，哎呀，开始快亮了。那个守夜的等候天亮，他是多么迫切呢？希望快点天亮。为什么在这里讲到等候神呢？仰望神的话，英文的圣经翻译说 ：“In His Word, I put my hope。”我把我的希望放在他的话语里面。为什么写诗的人这样写呢？为什么他说以色列你要仰望耶和华呢 ？Put your hope in the Lord。为什么讲要等候呢？因为这个旧约的这个诗篇130篇是旧约时代的产品啊，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，救恩还没有完成，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死里复活，所以那些人他们都在等候，他们等候那个美好的救恩，神完成了，可以让我们享受。诗篇130篇非常宝贵，这里讲到人等候神的救恩，那个迫切的态度，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，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天亮在诗篇里面常常指的一个意思，就是讲到神拯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快点来到吧。罪恶是一切痛苦的根源，脱离罪恶才能够得到罪恶中的解脱。我们曾经背过一节圣经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多么宝贵啊。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，人家给他起一个外号叫做 Silver Fox 银狐。他跟他的顾客讲，你要抓住一点，千万不能够承认你有罪，因为在法庭里面你一说你有罪马上就被定罪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千万不能够说自己有罪。可是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宝贵的救恩，就是说我们一认罪神就赦免，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。因为你在别的地方你一认罪就被定罪了，哎呀，千万不能认罪，千万不能认罪，不能认罪，牙齿要紧，咬得紧， 我没有罪。可是在神面前不是这样，神的法庭跟人的法庭完全不一样。神的法庭是说你一认罪神完全就赦免。哎呀，我想到我的一件事告诉大家。有一次我开车在我家很靠近的地方有一个红绿灯，我开到那里，刚好对面开来一辆警车，一个警察的车子也来了。我想我没有我关系啊，我也没有闯红灯啊，我就慢慢的这样开过去，哪晓得他的那个警铃就响了。哎呀，我说糟糕了，他怎么过来抓我了？他就停到我后边。我说这下惨了，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事儿，罚几百块钱还不说了，还要礼拜六在traffic school 待八个小时。我说这下惨了，他就过来了。让我给他看我的驾照啊，保险证明什么都看完了。我现在等他，我摁着头皮等他开罚单了。他对我说：“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什么地方错了？”我说我不知道。我看见红灯，红灯不是可以右转吗？ 他说红灯是可以右转，可是你是没有停，你看见红灯就慢慢的右转，这就错了。可是我真是感谢那个警察，哎呀，我都忘记问他真姓大名了，电话地址没有留下来，哎，我真是感谢他呀，我真是感谢他，他就是警告我了，就算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记得了，红灯，你们去开车，红灯都可以右转，可是你一定要全部停下来 ，full stop， 然后再转，你就没有问题，你慢慢的转就有问题。那个警察，我为什么感谢他？因为他赦免了我。他若是纠察罪孽，我怎么站得住呢？我常常跟郑师母讲，红灯可以转，可是一定要完全停。我不晓得为什么郑师母到了红绿灯的时候都是特别心急啊，总是好像要赶时间。我跟他说，我们不赶时间，不赶时间。最后我要讲第七点，有三样宝贵的东西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你可以看见三个宝贵的东西吗？第一就是赦免之恩，英文的圣经翻译就是 forgiveness。 第二，慈爱。英文圣经有三种不同的翻译， NIV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， 三个都不同的翻译。慈爱，有一个说 unfailing love， 一个说 mercy， 一个说 loving kindness。 我觉得都很好。假如你会看英文圣经，你看了中文再看英文，就让你对圣经更多的更丰富的了解，是很好的。还有丰盛的救恩，这三本英文的圣经三个不同翻译，节省时间我念一下。有一个说是 full redemption， full 就是丰满的 full redemption， 另外一个说 plenteous redemption， 另外一个说 abundant redemption。 这些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话。我们在世上经营房产，有一天都要过去，然而神所赏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产业是要存到永远的。我们今生可以享受，将来我们在天堂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不尽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最后念几节圣经就结束了。我要念的是以弗所书里面的几节经文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愿神赐福给他宝贵的话语，也赐福给每一个爱慕他话语的人。神赐福你们。